弟兄姊妹，你有冇曾经唱过一首嘅诗歌叫做《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我相信咧，好多基督徒咧都曾经唱过呢首诗歌，亦都曾经被呢首诗歌里面嘅歌词咧嚟到触动过。呢首诗歌嘅头嗰几句就系咁样讲啊，佢话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呢首诗歌嘅歌词点解咁能够可以触动人嘅心灵呢？其实主要嘅原因系因为呢首诗歌背后咧，其实都带住一个好触动人心嘅故事。嗱，话说咧，其实呢首诗歌嗰个作者咧，就系一个生于十八世纪，名字叫做 John Newton 嘅英国人。嗱，John 咧，佢嘅爸爸咧，其实系一位嘅船员嚟嘅，咁所以至少John 咧，其实咧都由咧佢嘅母亲嚟到去照顾长大。阿John嘅母親咧係一名咧好敬虔、好愛主嘅基督徒，嗱咁所以咧，佢對於阿John嘅期望就係唔單止盼望佢成長咗之後能夠成為一個有成就嘅人，更加盼望咧佢能夠成為一個有品格、愛主、願意跟隨耶穌基督嘅一個嘅基督徒。嗱，不過不幸嘅地方嘅就係喺好年幼嘅時候，阿John好年幼嘅時候啊，佢媽媽就係因為病嘅緣故而過身。而佢母親嘅過身咧，亦都咧為到阿John咧帶嚟以後人生當中好多嘅巨變。阿John咧被逼咧要送到寄宿學校咧嚟到去生活，後來更加要跟隨佢嘅父親嚟到成為一個嘅船員。嗱，不過佢成為咗船員咗之後咧，佢嘅生活卻令到阿John越嚟越離開上帝。佢唔單止跟隨咗水手嗰種好放蕩嘅生活，嫖啦、賭啦、飲啦、吹啦、蕩啦，後來更加成為咗一名咧販賣黑奴，喺當年啊販賣黑奴啊好活躍嘅分子。嗱，佢話咧回望翻喺嗰段嘅日子啊，阿John形容自己啊就好似一個盲咗眼嘅人嘅一樣，就係佢睇唔到乜嘢叫做光明，而每一日佢嘅生活都係落入喺一個黑暗嘅當中。直到去这个1748年的春天，就在有一次阿John就在非洲回到去英国的途中，而在这个途中他就是坐着一个运载着满有这个黑奴奴隶要回英国的一艘的大船，他们这艘的船在途中的里面竟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风暴，在那次风暴的里面他差点就要撞身这个大海，那艘船差啲啊，就要沉没喺大海个里面啦。阿John话就喺嗰次，就系佢经历最危险嘅关头嘅时候，那艘船就嚟要沉嘅时候，佢话佢突然间脑喺个里面就谂起，就系谂起细个嘅时候，妈妈教导佢认识嘅嗰位嘅主耶稣。唔单止佢谂起耶稣，佢话喺嗰刻嘅里面，佢更加醒觉到自己过去嘅里面，其实佢系一个点样嘅人，佢系点样生活喺黑暗嘅里面。多年嚟，佢嘅心眼好似盲咗嘅一样，而就喺嗰刻嘅里面，仿佛就系重新嘅嚟到打开，佢睇见自己嘅生命，佢睇见自己嘅人生，而就喺嗰刻嘅里面，佢话佢做咗一个嘅选择，佢去到呢个嘅船头嘅甲板上面，佢跪喺嗰度。他呼求耶稣，他求主耶稣来拯救他的性命，结果他的见证告诉我们，主耶稣在那次真的拯救了他，并且来到让他脱离一切所有在当时的凶险，而当他回到岸上的时候，他见证就是他的人生就由那一刻开始来到慢慢的来到被改变，他慢慢地离开了贩卖黑奴的工作，后来甚至乎成为了一间教会的牧者，而这一切其实都是因为他在那刻，就是在那次的风暴与主耶稣相遇的这个的交叉点上面，他作出了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的决定，以至于他的生命以后能够带来了很多他没办法想象过的改变。其实不说你不知道，当阿John年老的时候，其实因为健康的理由，他真的盲了的。不过双眼虽然是盲了，但是他的心眼依然是看得很清楚，就是他见证到就是他的人生过去里面一切的改变，其实完全都是因为上帝在他身上面奇异的恩典，所以后来他就写了这首诗歌了，而这首诗歌也都成为了他在世界的面前一个很实实在在生命改变的一个的见证。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就是奇异恩典背后那个的故事。 啊，不過你知唔知道一樣嘢？其實呢首詩歌裏面嘅歌詞，其實同樣地俾到我哋一個好 powerful 嘅一個嘅提醒，就係原來上帝嘅工作，尤其是我講緊就係神喺人身上所賜下嘅恩典啊，其實真係唔係我哋想象當中咁難見得到嘅啫。過去嘅時候，你同我見唔到，唔係因為上帝冇工作咯，唔係因為我哋嘅肉眼見唔到咯，而好多時候係我哋嘅心眼盲咗，我哋心眼俾好多嘢嘅嚟到阻擋我哋嘅視線啊，就係因為我哋嘅對信仰嘅不信，又或者一啲嘅固執。又或者是一些的偏见，甚至乎我们的骄傲，于是上帝在我们的面前明明在这里做了明明这么多的工作，我们都会打定主意，明明看到我们都当自己看不到。就好像 John Newton 他从前的故事一样，其实也都好像今天的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以下这个故事一样。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个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到主耶稣他是怎样周旋在一个看不到东西的盲人，并且和另一班明明看得很清楚但是却是怎看都说自己看不到的法利赛人之间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就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话说有一天门徒和耶稣就来到耶路撒冷，而在那里他们就遇到一个圣经称之为身来便瞎眼的一个的人。这个人一出世就看不到东西了。而这一点其实都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不是的话圣经就不会一开始就已经交代得那么清楚，就是这个人是怎样生来就已经瞎眼的了。而当耶稣和门徒遇到这个人的时候，门徒竟然就在耶稣的面前就问了一条很有趣的问题。他们问什么呢？他们这样问，他说：拉比啊，这人生下来就瞎眼啊，是谁犯了的罪啊？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啊？为什么门徒要问一条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无他的，因为在当年就是每一个的犹太人其实他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印象，就是一个人有残缺呢，其实他们的残缺往往跟他们过去里面所犯过的罪是有关。就算不是他们自己的罪令到他自己有残缺，都一定是跟他有关的人，可能他的家人他的父母犯了罪，以致连累他们成为了一个有残缺的人。所以 that's why 门徒才会这样来到问耶稣一条这样的问题。耶稣怎么回答呢？其实耶稣很多时候的回答就是这样的了，就是他往往都不是给一个门徒在那一刻里面想要的一个答案。耶稣的回答很多时候就是想帮门徒将他们的视线放在一个正确的焦点上面。所以主耶稣在这一刻里面他的回答其实他很想门徒明白一样的，就其实行到这个位置你要问究竟哪个人犯的罪令到这个人残缺了，其实这条问题已经不是再是一个问的时候了。主耶稣反而很想门徒明白的一样东西，就是其实你见不见到这个人呢，就是个个人都以为他是有缺陷的，个个人都以为他是很软弱的人的，但原来上帝都可以有恩典，上帝都可以去使用这个人来成为一个他去展现自己的荣耀，展现自己的能力的一个的地方。所以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他就这样回答了，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自己的作为。弟兄姊妹，其实你觉不觉得即是这种的答法，又或者当中里面的提醒，其实跟我们都很有关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经常这样来到去看我们身边的事物，这个成为了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总是被我们身边的那些艰难和那些问题所吸睛。我们就很多时候会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来到发生的呢？即如果上帝是美善，上帝是好的话，为什么这些困难是要发生在我的身上？ Why me? 是不是？不过主耶稣基督这样来到向门徒答一答，其实反而提醒了我们，就是眼前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见到很多的不幸，但原来在艰难的面前，原来我们都可以看得见上帝在当中的恩典。耶稣在这一刻的里面答完了门徒，于是就走到这个盲人的面前做了一连串的动作。 他将唾沫来到吐在地上，和了一点泥，而并且来到将这些泥来到抹在这个盲人的眼睛的上面。之后他就对这个盲人这样讲了，你就去西罗亚池洗一洗吧。弟兄姊妹，其实比赛是你，你是这个盲人，突然间有一个陌生人叫耶稣走过来，在你身上做了一连串的动作啊，你估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啊，你会不会去啊？定是其实那一刻里面，其实你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怀疑，有很多的疑问，你想问的了，喂，究竟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来的？他究竟想怎样的？他现在想医治我，喂，没可能的，我生来就变黑眼的了，现在还要我去西罗亚池子去洗一洗，我怎么洗啊？我怎么去啊？这样。弟兄姊妹，其实你会不会去呢？我估啦，有些人的反应可能说去，但亦都可能有些人的反应说、哦、我就不去了，甚至乎可能有些人的反应是、哎、不如看定一点吧。不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这个人啊？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他一粒声都没出，一个问题都没问，他就随即动身走去这个西罗亚池那一道。其实你问我，真的我不知道他怎样去的，究竟他是不是自己在那里撒盲鸡摸黑这样去，还是他找那些路过的人帮他带他去呢？总而言之，我们只是见到就是这个人在那一刻里面，其实一个疑问都没有，一条问题都没有问过，就已经去紧这个西罗亚池那边，来到池子的旁边，他将他的头伸入的水里面来到去洗眼。而神奇的地方就是，当他的头从这个水里面再抬翻起上来的时候，就在那一刻里面，他突然间经历得到，就是他那个盲了已久，又或者这样说，生来就已经盲了的眼睛，忽然之间来到被打开。以前呢，都是靠着耳仔听，甚至乎脑海里面幻想，那些一切的人物、地点、景象，忽然之间就在他眼前来到出现。哇！呢一幕，我估对呢个人嘅心灵必定带嚟咗一个好极大嘅震撼。嗱，不过呢个震撼肯定都唔系只系停留喺呢个人嘅里面，因为我哋见到周围一向认识佢嘅人，同样地都为着佢呢一种睇得见嘅呢一个嘅得医治咧，你都系被震撼。嗱，咁所以咧，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身边的人都一窝蜂咁样走过嚟，嚟到议论纷纷。佢哋都喺度讲：，哇，这不是那一向坐着讨饭的人吗？有的说是他，有的人说不是他，只是像他。直到呢个人佢自己亲自走出嚟，佢话系我。身边的人先至开始走过嚟问：，咁你嘅眼睛其实系点样嚟到开噶啦？就是这样了，这个人就开始一五一十这样，你就将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你就重新的你就忆述翻起来。我很相信在场的人见到这个人能够得医治，心里面不单止惊讶，甚至乎我都相信有些人为着他这个经历而感觉到兴奋，又或者高兴等他开心。不过这件事除了令到有些人兴奋之外，却令到现场里面一大班的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心里面有所不爽，因为这件事反而触动了他们的神经，令到他感觉到非常之不安。何解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在医治这个人的时候，正正就是在安息日的当日。有什么问题啊？问题就大了，因为根据当时的犹太人的律例，原来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的，包括了医病。而在一班的宗教领袖的生目的当中，如果一个人在那一刻里面就在安息日的里面违规，其实大家真的有可能被连累，甚至乎被上帝来到惩治。所以其实这一班人才有这么大的反应，要来向着这个本来黑眼的人问个究竟，顺便他要找出那个真凶，那个经手人就是耶稣，要在那里拿他的把柄。法利赛人又问他是怎样可以看见的，他告诉他们，耶稣把泥抹在我的眼上，我一洗就看见了。这个人真的好像被人拉去差馆一样要落口供， 又要由头的来再讲一次，还以为讲完了可以回家庆祝了，可以回去见父母了，但谁不知法利赛人给的结论就竟然说，哦，你被医治或者医治你那个人其实他是一个罪人来的。有几个法利赛人说，那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而包埋呢个当事人在内，计埋咧旁边咧睇住呢件事发生嘅人，佢对于呢一个嘅结论都感觉到好反感。于是圣经里面又话俾佢听，佢哋点样讲啊？另外有些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嗱，于是呢一班嘅法利赛人就再次向嗰个嘅瞎子嚟到问话，就系问佢：咁你觉得呢？你今日得医治乜？你觉得呢个人系边个啊？瞎子嘅回答好快脆，就咁讲：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嘅先知。于是大家又再争论起上嚟，而法利赛人就喺嗰刻里面，佢为咗证明自己有理啊，甚至乎离谱到嘅时候就转移视线，走去怀疑究竟呢一个身来变黑眼嘅人，其实佢系咪真系一出世就盲噶？定系其实佢一路以嚟佢只不过系扮嘢咋？仲要系其实而家呢刻系佢联同耶稣所搞出嚟嘅一个骗局嚟嘅啫。于是佢哋嘅做法就系佢翻去，佢揾埋呢一个瞎子嘅父母出嚟，要同佢对出，要对话。圣经点样讲呢？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现在才能看见的，于是把他的父母叫来问他们：这是你们所说那生下来就瞎眼的儿子吗？现在他怎样又能够看见呢？父母怎样回答啊？父母就这样回答了：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儿子，生下来就瞎眼，现在他是怎样可以看见的，我们不知道，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你们问他吧，他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替自己讲话了。父母为什么要这样讲？是不是这样讲即是代表了他们对于儿子得医治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这一点其实我就不肯定。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他的父母之所以这样回答，其实原来背后不是没有他的原因。就好像第22节里面所讲的一样，他的父母这样说是因为怕犹太人。原来犹太人已经定好了，不论谁承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那人赶出会堂。因此他的父母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你们问他吧。哦，原来就是这样。原来犹太人，即是说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其实根本一开始由头到尾都已经定好了，他们已经决定好了，就是无论如何哪个说什么都好，总而言之他们就不会承认耶稣。所以其实讲到尾，最后有什么人讲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放在他们面前给他们看到都好，其实原来一点作用都没有。圣经继续说，于是法利赛人第二次把那从前黑暗的人叫来，对他说，你应当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那人回答，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本来是瞎眼的，现在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向你作了什么呢？他怎样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但是你们不听，为什么现在又想听呢？你们也想成为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知道神曾对摩西说话，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对他们说，这就奇怪了，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祈求，只听那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自古以来没有人听过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有人可以开他们的眼睛。这人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不能作什么。他们说，你的确是在最终身的，还敢教训我们吗？就把他赶出去。弟兄姊妹，其实你听完 这个本来是瞎眼的人，这一番的说话，一番的自辩之后，但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的感觉。又或者这样说，在同一件的事上，这两伙人就是这个本来瞎眼的人和那班法利赛人和这个宗教领袖，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在这件事上面究竟有什么的分别？其实分别就是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其实他们明明什么都看到了的，其实他们明明已经问到清清楚楚，究竟这件事情是怎样的发生，这个人是怎样能够可以得医治。但是问题就是，即使看到了，他们仍然要一口咬定去拒绝耶稣在这个人身上里面一切的工作。原因就是他们一早已经定好了的了。换言之，他们一早一开始就已经因着他们的固执，因着他们的怀疑，他们的不信，为否定而否定，为拒绝而拒绝，所以尴尬都要找个理由来到去拒绝否定耶稣一切在这个人身上面的工作。他们也都一开始根本不给自己有任何空间和余地来到考虑耶稣根本上就是那个要来的那位的救赎主。这样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怪不知得，就是这班人就算他双眼打开看到了所有要看到的东西，其实他都可以当自己没看过。因为问题根本上就不是看不看到的问题，根本上就不是有没有东西在他面前看的问题，而 是他们的心、已经硬到一个地步，就算看到都当看不到。不过你看回这一个的盲眼的人，你发现他的反应就完全不同。这个人其实喂，他真的刚刚才开眼看而已。 In fact 你看清楚，他连耶稣一面都没见过的，但是就在整个经历医治的过程的当中，他会不会有怀疑？我相信他都会有，不过他就没有让自己的怀疑来到成为自己的限制。相反，你见到他的就是他不断地来到去配合，并且以一种谦卑和开放的态度，于是他沿路这样来到去经历。结果怎样？结果他不单止经历到在他眼睛上面得医治，他甚至乎经历到一位在他生命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上帝。因为当这个人被赶出了会堂之后，耶稣在街上面重遇这个人，于是耶稣就走过来的时候就问他一条的问题。他问他，你信人子吗？你知不知道很有趣，就是耶稣只是问了五只字，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就好像已经很收到了，他很收到耶稣，就是他很一次的时候 他feel到耶稣是哪个，甚至乎耶稣为什么要问这条的问题。于是他要确认究竟眼前的这个耶稣是不是就是那个医治他的那一位。于是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先生，谁是人子好让我可以信他？这个瞎子其实对耶稣的称呼首先是称呼他做先生。不过弟兄姊妹，其实当他听完耶稣的回答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瞎子对耶稣的称呼就开始改口。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你已经见过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那个人就改口了，他就回答了，主啊，我信。由先生改到主啊，于是就在那里向耶稣下拜。下拜的原文是敬拜的意思。换言之，这个盲眼的人在那一刻里面已经可以百分之一百地经历到并且确认，就是眼前这一位的耶稣究竟是哪一个。他甚至乎能够确认这一位就是拯救过他的那位的主，并且是一个他可以将他自己的人生去交托给对方的那位的救主。弟兄姊妹，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已经见过他。弟兄姊妹，其实你知不知道，其实你都一样，在你人生的很多的交叉点的里面，其实你已经跟他有过很多的相遇，你已经见过他。 就算你今日你话唔系，我未信耶稣，我仲未系一个基督徒，其实你知唔知我都一样会咁样同你讲嘅，就系过去其实你好大嘅机会、好大嘅可能，你都已经见过他，仲要唔止一次添。你已经在不同的人生的交叉点上面曾经跟他相遇过，包括你今天的早上。不过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觉得你没见过他？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他没有在你面前出现过，原因不是说他没有东西给你来看，而是过去的里面可能在你生命的当中你都有很多的障碍阻挡你的视线，可能是你心里面的固执，你对信仰的怀疑，你对于这位上帝的不信，甚至乎既有的观点，世界给你对于这个基督信仰里面而来的偏见和想法，令到你的心眼你根本看不到，就好像那班法利赛人一样，你明明看到了，明明要看的都看完了，但你就当自己看不到。你明明是经历过的了，但你又不当那些作为是你的经历。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怎能能够认识，怎能能够经历到这一位这么实在的上帝呢？你要经历上帝吗？我给个建议你，就是你唯有先放低你的固执和怀疑，然后你再以一份谦柔开放的态度来到认识上帝，其实我们才能够看得出神在一个人的身上真实又奇妙的作为。其实我们才能够看得见上帝是一个怎样奇妙给我们有恩典的上帝。其实我这样说不是只有讲字，因为这个其实同样地都是我自己自细信主以来，我为什么会信主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的经历。在我信主的过程的当中，其实我都曾经被过很多的我自己的固执，我对于上帝的一些的疑问，人生的疑问，甚至乎我对这个信仰里面的不信包围着我，以至于我其实即我说我自己信主这么久的时候，其实我都没经历过上帝。我从来没有那种人家说、哦、你信主之后、哦、你有喜乐有盼望，我没经历过、啊、人家告诉我听的时候你信主的你的生命会更加精彩，我没有经历过。一直我都是一种外表，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基督徒，但其实我心里面没有那些实质，没有那些经历的一个的人。直到我后来来到加拿大留学读书，我是被一班我从来未见过咁有生命力的基督徒所影响。我在他们的身上我见到一份真的信仰为他带来生命的一份的精彩。老实说，其实最初我对于他们每一个人的即言行啊，他们的表现啊，其实我都有很多的怀疑，我都问他们是不是扮嘢的呢咁样。直到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在团契的聚会的上面，他分享他那一排他的生活。他就跟大家说，他说他那排里面他很感受到耶稣每日与他同行那一份的甜蜜。他还说有时候甜蜜到一个地步，就是走路他都会笑出来，旁边的人见到他无端端在那里笑，都心里面会说他发神经。我记得呢当日他在那里分享的时候呢，我就坐在团契的第一排座位的里面，我那一刻的反应都是一样，我心里面都觉得你真的发神经。但在那一刻里面，就是当我讲完这番说话之后，我心里忽然间泛起了一个意念，有一把声音这样跟我说，是啊，但起码你没试过、哦。你说你自己信主这么久的时候，其实你从来都没试过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你开心到笑出来、哦。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一把的声音就将我带到我信仰人生当中另一个的交叉点上面。于是我问我自己，那我以后要怎样，我是不是要继续这样下去，就是继续就是虚有其表这样来活下去，还是其实我可以做另一个决定，就是会不会我由今天开始我重新的来到去认识寻求这一位上帝呢？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在这个人生的交叉点上面，我做了一个很不同的决定，我决定重新的来到去认识这一位的主耶稣。其实讲明先，不代表了我心里面的怀疑对他的问题完全消失。不过只不过就是、我在那一刻里面我决定，其实原来我是可以用另一种的态度去问那些问题的。我不再是为怀疑而怀疑， 我不再被自己的固执去拦阻我去经历这位的上帝，我甚至乎开始，我开始信服，按照牧师的鼓励，我去学习去读圣经，我去学习专心听道，我去学习灵修，甚至乎我去学习去祷告，就算心里面有很多的怀疑，我仍然去学去怎样去祷告，并且不断的留意神，其实每一天他在我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的上面可以有的工作。结果这一切真的让我的生命带来了180度的改变，因为我越来越发现得到过去里面我说我经历不到的事，我开始经历到，我甚至乎发现就是过去里面原来我之所以经历不到，是因为我被很多的偏见，很多既有的想法阻挡了我的视线，但是原来当有一天我愿意将他们来放低的时候，哇，我的心眼就好像忽然之间来到被打开的一样，我能够更加清楚地看见神在我身上面所摆上不同的恩典和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哇，在今天的时候你都可以好像我一样地来问问我们自己，就是究竟今天在我自己的生活的里面，我是不是都经常看到上帝的工作呢？又或者在你周围的里面，你是不是时常都体会到上帝那份的实在呢？如果你说不是这样，那会不会你都问一下自己，是不是过去里面我里面都有一些的固执，我里面都有一些对上帝的怀疑，甚至乎不信和偏见阻挡我们去经历上帝呢？不过如果你说我都未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未曾经历过上帝的工作的话，我根本经历不到的话，那我就会这样说，不是的，因为你可能已经见过他了，但是过去的里面可能你同样地都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疑问，很多的固执和怀疑阻挡你去经历上帝，去体验上帝的视线，于是你没办法能够可以体会到他的实在。所以若然今天你真的很想去知道这个上帝究竟在你的生命当中真与不真的话，或许你都应该你都可以好像我的一样，就是我们先将我们自己的固执你都放低，将我们的怀疑你都放低，将我们的不信偏见你都先放低，再以一种开放和谦柔的态度你都重新认识这位的上帝，甚至乎我们欢迎这位的上帝介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就好像刚才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瞎子的一样，就好像奇异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 一样，甚至乎好像我的一样，这样主耶稣就要主动地进入在你的生命的里头，让你深深地体会他的奇异，他的恩典。而这个在人生当中另一次的交叉点上面，你会作出一个什么的选择和决定，就会为到你以后的人生带来你想象不到的转变。你说我不肯定，不肯定啊？其实你可以试下的，又或者再不是的话，我们可以祈祷，我们就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上帝，我们就看看这位的主耶稣可以怎样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以至于我们能够可以更多的来经历他。你说好不好？如果好的话，我邀请大家，不如现在这一刻你就在座位当中来起来跟我一起来作以下的祷告，好不好？让我们一同的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是那位真的神，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的障碍来到去蒙着我们的心眼，以致我们明明见到，但我们却觉得自己见不到。主耶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为到每一个愿意认识的人来到祷告，主耶稣，我求你用你的能力来到帮助我们，我求你来到进到我们的内心对我们的说话。过去的里面我们既有很多的误解，很多的偏见，很多的不信，很多的固执，我求你就给我们有一份的力量来将那些先放下，不要让那些东西来到阻挡我们去经历你，不要让那些东西来到阻挡我们的视线去看见你。神啊，你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见到你的作为，见到你的真实，见到你的工作，好叫我们能够真真实实去经历得到你的能力和真实。神啊，我求你帮助我们，就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当中去展现你自己，而 以至于我们能够的心眼被打开，我们就再一次能够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带来的更新和改变。主要我们就是这样将我们自己交托，求主带领，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祈祷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